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的来读啊，一起同声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请。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审。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谁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洗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赐个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他用公义的火烧去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知道这段圣经是神你亲自默示，让马太写下来。主啊，你真是超越时空，把当时感动马太写这段圣经的灵也赏给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能够从你所启示给马太记载的这一段事情的里面，我们一起能够得着你自己的心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真的愿主你自己的宝血遮盖我们，主啊，不让恶者在我们中间搅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眼睛看见的现象可能不一定是事实，但是你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绝对是事实。主啊，让我们真是有颗谦卑受教的心，在主的面前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我要离开以前呢，就安排了说7月19号要我讲到，所以呢，我在北方，在河北的时候呢，有一次跟一群服侍的同工们，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就唱出一首歌，不知道你们没听过哈、啊。是谁在称呼主啊主啊，是谁在为主写忙碌，是谁在为主四处传道，是谁在最后竟然落空。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就出来，所以我在一定跟他们讲，我们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常常会我们做到最后呢竟然落空啊。我就想到，我说跟清迈的一些弟兄姊妹，我到底要跟他们讲什么，我说会不会我们信到最后竟然还在永远不灭的火里。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麦子与败子。上帝颁布律法，或者说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成为神的选民，一直到马太写马太福音的这一个时间，已经经过好几千年，好像似乎耶稣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人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律法不能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大家同意吗？圣殿也不能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你同意吗？好的。OK， 好。那么今天在现代新约时代，耶稣已经来了，已经2000多年了。今天教堂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吗？
不能。
圣经能够解决我们问题吗？
能。
我奇怪了。我慢慢去思想，慢慢去思想，好像今天的我们跟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几千年以前我们是来，耶稣就来了以后，2000多年以后，是不是啊？到底什么能够真正解决我们人的问题？其实我讲这段圣经里面是有点感触的。第一个，我跟大家讲，不晓得我们在座知不知道施洗约翰啊？他的身份是什么？施洗约翰， 他在圣经里面启示的，他是新约，他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那位要来为耶稣基督做开路先锋的那位，是不是这样？那这个身份我们知道是一个上帝给他的身份，上帝给他的一个身份是做耶稣基督开路先锋的。第二个，他真实在犹太人中间的身份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使徒约翰，他爸爸是谁？你们知道吗？他爸爸是祭司撒加利亚，是不是这样？那么祭司的儿子应该是什么？祭司的儿子应该是祭司，对不对？那么祭司侍奉工作的地方应该在哪里啊？应该在圣殿里面。但是很稀奇，这个撒加利亚的儿子施洗约翰，他出来开始传道，在哪里传道啊？奇怪，他为什么不在圣殿里面传道呢？啊，他今天为什么不在圣殿里面传道？原来那时候的圣殿在耶稣的心，在神的心里面，至少在耶稣口里面的见证里面，那时候的圣殿已经变成什么？已经变成贼窝了，是吗？这不是我讲的，我没有意思要骂人。的确在那个时候，可能圣殿根本也不允许他在圣殿里面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所以这个施洗约翰怎么样呢？他就到旷野里面去传道，去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我在想，我第一个跟大家思想就是，我不晓得今天我们说到的天主教堂也好，基督教堂也好啊，都是说是抬着一本圣经的，里面有多少的人有心要为耶稣基督做开路先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讲到的机会啊。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没有想到我在美国的一段的痛苦的岁月，成为那边肢体们的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激励。有的时候我们受过痛苦哈，能够成为别人的激励哈，是非常宝贵的。我觉得受的苦也值得的。你知道，一个是在中国，一个是在美国啊。你说哪一个国家理论上来讲应该比较信仰自由？你们说，做礼拜比较自由？美国是吗？OK， 我人生一段非常痛苦的岁月，因为我在礼拜堂里面，因为讲的，因为什么东西跟人家不太一样，人家有什么考虑顾虑怎么样呢？就不让我上讲台讲道。对，一个礼拜堂的讲台不是唯一可以讲到的地方，还有旷野，还有约旦河边。是不是？还有加利利海边。今天不是说人家叫你讲到，你才有机会讲到，是道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讲，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慢慢就发现，这个施洗约翰，他好像也有这样一种情况，他是一个祭司，却不能在圣殿里面传道，他要到旷野里面去传道。难怪需要耶稣来到世界上，需要一个开路先锋来铺平一些障碍，让人心预备好以后可以来接受这一位救主。因为当时的人已经觉得说，他们有律法了，他们有圣殿了，他们一套祭司的体系了，只要祭司，只要立位人，只要有圣殿，好像有没有耶和华上帝也没有关系了，有没有神也没有关系了。结果你会发现，犹太人所行的，有没有把神要拣选犹太人成为万国的祝福，能够应验在这个犹太民族的身上呢？没有办法，他们不但不能成为万国的祝福，他们到最后还被抛在万国之中，怎么样呢？飘来飘去，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要跟大家讲的，今天呢，马太福音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就是什么呢？犹太教既然不能救犹太人，基督教也不能够救今天社会的人。就是说，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好，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很简单，天国近了，要悔改。真正进神的国，跟神有关系的第一步就是叫做悔改，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多少信耶稣的朋友或者弟兄，就是有多少今天已经说是信耶稣的，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从来没有悔过，从来没有悔改过的，只是听懂了一套福音的内容的道理，觉得讲了有道理，所以我要信耶稣。啊，为什么觉得讲了有道理要信耶稣呢？啊，下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你看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盖人啊，他们为什么要到施洗约那边去受洗？因为他们听到了一个道理，听到了什么道理呢？假如不去受洗的话，就要受沉沦灭亡永远的火，有没有？啊，所以施洗约就说，这些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他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原来有一些人他们听明白了一个道理，知道说，假如不去这个施洗约那边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的话，他们就不能够逃避怎么样呢？将来的愤怒。他们听懂了这个道理又怎么样呢？他们就跑去受洗了。他们有没有悔改啊？他们不是悔改，他们是想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刑罚，听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跑到施洗约那边去。我真的碰到这样的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信耶稣啊？对，信耶稣嘛，上天堂不可以不下地狱啊，有没有这样？我问他说，你觉得你是个罪人吗？没有，我很好。有没有点像这个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有没有？就我们听到一个道理以后怎么样呢？我要信了。不是来到施洗约翰那边去世，要真正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这才有用嘛。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当中有没有信耶稣的年轻人也好，年纪大了也好，你从来没觉得自己是罪人，只是听人家传道人讲以后，对不对？信耶稣可以有平安喜乐，我们为了这个平安喜乐，我们就来信耶稣了，有没有？有没有？OK， 另外还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吓唬着，你不信耶稣下地狱，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怕下地狱怎么样？我来信耶稣。这种信有点像什么呢？这种信有点像到施洗约翰那边去接受洗礼的那一些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一样。因为他们在平常的表现的里面没有那种悔改真正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就很为难，我到底要给他们施洗呢，还是不给他们施洗？马太是你要不给他们施洗？你不给他们施洗啊？你凭什么不给他们施洗？你比耶稣还大。就是说施洗约翰碰到这样一种的瓶颈跟难处，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对，一群人要信耶稣啊，要信耶稣，信耶稣，对。那好，信耶稣又怎样呢？要跟他们造就，告诉他们信耶稣是什么，然后最后说要受洗。你怎么知道真的要耶稣，还是只是像听懂了一套基督教的道理，对不对？好像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以后呢，我就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了。我讲到这边问大家，到底圣经里面的道理让你得救呢，还是耶稣让你得救？到底我们做了一套什么基督教的东西都做了，礼拜也做了，奉献也奉献了，什么通通都做了，我们可以得救呢，还是耶稣才能说我们得救？
耶稣。
OK， 我常常跟你讲什么叫做宗教，宗教就是一套做法。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王老师，你们不要来跟我们传什么宗教，我们太过具有宗教了，我们三三人我们也有我们的宗教了。我说对不起，我绝对不跟你们传宗教，我是来跟你们传耶稣。你相信基督教你不会得救的，但是你真正要耶稣，耶稣可以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新的生命。啊，三上人就是，老师你叫我这样做，我跟着你做，对不对？这个信佛教就是跟着去烧香，信了耶稣以后跟着去做礼拜，是不是这样？我说你做这一套，你做哪一套都没有用。年轻人，各位弟兄姊妹，你学会任何一套，你会发现对你生命有什么帮助啊？啊，从前骗人的，现在讲了一套，你学了一套做法以后，想骗人是还是骗人，有没有？因为不骗人我吃亏，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你妈妈去世一样，今天从你信耶稣一直到现在，你做了一套什么东西让你的生命成长了，有没有？学的会的那套做法能够救你，我们何必要信耶稣？是不是啊？要学套做法就好了。犹太人就是学了一套做法，法利赛人是学的最近前的， 连走路怎么走，衣服要穿什么衣服，这个衣裳靴子上面还有圣经的律法的经文，有没有啊？有没有？他该做的法利赛人通通做，而且做得非常的虔诚，是不是这样？他做那套有什么用？能够救他吗？能够救他吗？ OK， 下面我要跟大家讲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在美国这段时间啊，我有件很想不通的事。后来我发现山上人呢学一套做法，这个城市里面受过教育的人呢就是学一套说法。哎呀，我在美国，我突然发现跟那些在美国的弟兄姊妹讲圣经啊，他比你还熟。上网啊，参加什么班什么训练啊，哇，讲圣经他典故，对不对？像我这边问说这个世勋啊，他有什么身份？他有祭司的身份，你不要讲，他们早就知道了。他们圣经里面哦，他们圣经说盐吃了为什么能够再咸呢？对不对？我们这些海边的，我上海人，海边的盐通通都是海盐，盐怎么可能会失了味道呢？对不对？哦，原来他们在那些中东的地方有一种盐叫盐盐，外面在石头的外面包了一层盐，不晓得什么原因，对不对？那个，哎，这个云南也有这种盐盐，有没有？云南，我跟你讲，从前云南啊，走马帮赚最大钱的就是运盐的，你知道吗？他那个。这个挖挖挖挖到以后怎么样？这个石头是咸的，对不对？因为一种什么样的化学变化，这个石头的外面有盐，你知道吗？所以呢，就变成盐盐、井盐或者这种盐，对不对？是吧？你只要问他，盐怎么可以失味道呢？哦，在美国人马上就跟你讲了哈，这盐没有这种，耶稣讲的也是中东地区的盐盐啊井盐，他通通都知道。但是我发现很稀奇的，他知道的这一套圣经的道理，在他夫妻关系里面一点都不发生果效。夫妻吵架，离婚，吵了。哎，懂了一套圣经的说法能够救你吗？啊，你好想，我很想不通的。我在美国真的很多事情想不通，有很多人坚持他讲的圣经一定是对的。我说你讲的对还是法利赛人讲的对？这个法利赛人来质问耶稣的每一句话都不错，都是对的，有没有？有没有？我就问他们，我说你懂得圣经对，还是法利赛人懂得圣经的对？他们想了一下，有些人还骄傲一点的，我读的圣经，他们那是还没有新约，至少我懂得新约，他们不懂啊，是吧？下面我就问他们更厉害的话，我说你懂圣经还是魔鬼更懂圣经？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懂圣经，是我们懂圣经，还是魔鬼更懂圣经？你们讲给我听。啊，好好思想，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懂了一套，像那个法利赛人懂了一套。哎呀，假如我不去受，假如我不真正怎么样的话，我要接受永远的刑罚，可以逃避，有一套方法怎么样逃避将来的刑罚？所以我到世学里面去一下，有没有？是不是做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我知道这个道理。他知道这个道理能够救他吗？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体会呢？因为我突然发现，我有将近20年的时间跟一个少数民族在一起，跟他们传道。你讲的东西啊，叫秀才碰到兵啊，怎么样？有理说不清的，他根本没有读过书。你要把他教会懂圣经很难，但是你活给他看，他就懂。我们活不出耶稣的样子。大概讲就这样，我慢慢才会知道说，我要一套耶稣的道理去跟他们讲，还不如我要耶稣，让耶稣生命在我的身上活出来给他们看，大家就懂了，就这样了嘛。这一些法利赛人到施洗约翰的面前，施洗约翰真是有种无奈，我给你受洗吗？你以为受了洗以后你会怎么样？结果呢，还是没有真正悔改，是不是这样？我不给你受洗吗？你已经说你要来受洗了，所以他心里面有这种苦恼。但是假如问大家哈，施洗约翰有没有给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受洗的呢？有啊。假如他不给你们受洗的话，像马太一样的话，回去，我不要跟你讲那么多，你回去我帮忙受洗就是了嘛。你要受洗找别人，不要找我，是不是？我相信这个施洗约翰不给他们受洗，没有觉得对不起神。 帮他们受洗，又怕他们误会，所以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你们要悔改，要接触果子来 以悔改的心相称。我相信他是给他们受洗了，我在讲他不悔改给他受洗了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所以施洗约翰下面讲的这句话我觉得最关键的，他很无奈，他说我只能够用水跟你们施洗，但是在我以后有一位来，他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子也不配，有些地方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有没有啊？有哈，那个能力比我更大，他来了要用什么给你们施洗呢？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我觉得施洗约翰讲这句话显出他心里的无奈，我不跟你洗也不行，我跟你洗了对不对，你不真心悔改也没有用，因为心没有预备好来接受耶稣嘛，是不是这样？但是他知道他有个盼望，说耶稣在他以后来，就指耶稣，耶稣在我以后来那位能力比我大。什么能力比施洗约翰大？你们说啊，至少辨别你是真心要还是假心要，我没有办法辨别，耶稣可以辨别，是不是这样啊？别的不讲嘛，我从前在山上真的人家一报名受洗都是几百个人呢啊，第一次跟他受洗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站在水里面，他们是下来一下下才只有两分钟，对不对？在高山上冷又很冷，我跟他们在一起受洗完了以后，他们出去了出去了，等到我受完洗以后，一百多人受完洗以后，我根本抽都抽不来啊，要拉起来，为什么呢？站在水里面很冰嘛，你知道吗？下一次跟他们受洗怎么样呢？给他们在水里面，我在水外面，因为圣经里面就说帮人家受洗人一定要在水里面，因为在山上没有河，你啊，所以拿一个什么那个大水桶，对不对？啊，他们进去之后，我就站在外面，我自己站在外面，受洗完了，那我在外面。有的时候受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想，我说给他受洗了，万一他没有真正要耶稣怎么办？那我也有这种无奈，但是后来这段话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也说，你真心要耶稣，对不对啊？你不但今天受了洗礼、水礼。假如你真正要耶稣的话，耶稣还用圣灵给你施一施洗。啊，耶稣知道我们心里面要什么，我们真正要耶稣，我们真正悔改，耶稣就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圣灵一洗怎么样，圣灵就来了，是不是这样？谁是圣灵啊？圣灵赐给我们什么？圣灵赐给我们神的生命，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嘛。有生命跟没有生命的差别在哪里啊？我告诉你，差别是一个会长，一个不会长。生命会长，没有生命呢，它不会长。它外面的东西呢，你会，我也会啊，是吧？下面我们稍微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耶稣基督来。他知道我们心里面到底是要耶稣，还是要耶稣的道理，还是要基督教里面这套仪文。耶稣知道。当我把这个讲的时候，今天我问大家，你到底是要基督教这套仪文，对不对？你跑到哪里问的？这个怎么做啊？那个怎么做啊？我传道了那么多年啊，我基督教十八般武艺都会的。听着，哎，太太，我们来献个诗。我们也会的，查个经也会，讲道也会，什么都会。但是我这样，我这套东西通通会了又怎么样？是不是这样？所以等到有一天你要去看，我跟我们的传道人在旁边在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一颗真正这样要耶稣的心。我突然发现，我说这是一个宝贝，我要啊。人家不信耶稣的人啊，也听到话，这个事情要怎么做，那个事情要怎么做。等到一个人他真正看到老板，发现那个老板里面有一颗敬业的心，有没有啊？这个一不一样啊？这就不一样。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慢慢开始说接触了，大家今天年轻的比较多啊，今天我们大家都开始接触的人嘛，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我统称它叫基督教，许许多多的东西。从你一开始信耶稣，你就盼到这些东西，你知道这些东西能够救你吗？你真的很小心，你不是要去讲究你会做些什么， 你也不是要去追求，你会讲一些什么。但等到我们真正开始要耶稣的时候，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慢慢慢慢会陶造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跟人遇见的时候，很稀奇，圣灵第一个工作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这件稀奇，信了耶稣以后，我从前很会跟他吵架，你知道吗？人家跟他吵架，顶多是这个叫什么？叫卡宾枪。嘣，一枪一枪打的。我跟人家吵架，我是 M 十的，AK-47的这样。所以我跟人家吵架，让人家没有插嘴的余地的，你晓得吗？但是很稀奇，信了主以后，第一个感觉，我为什么还要跟人家吵架呢？不光吵赢吵输啊，我为什么跟人家吵架？从前跟人家吵架说你没有道理，是吧？是吧？现在吵架是。就去听了这个谣，就发现说我为什么要跟人家吵架呢？就他再错里面会感觉我为什么没有爱，愿意原谅他，忍耐他一点呢？奇不奇妙啊？我们不是学一套说法把人家又说到没有话，不是，我们里面有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为什么要跟他吵架，他就是错，我不能够原谅他吗？这个东西很奇，但是做得到做不到跟生命成长到多少有关系，但里面那个感觉来了，这叫什么？这叫生命嘛，是不是？等到我们真正开始要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呢？圣灵耶稣知道我真的要他，我要他是发现我靠自己我没有办法救我，你们没这种痛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有许许多多事情，我觉得我的无奈，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没有办法。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真正的要耶稣。假如等到有一天你去学那个半天，你发现说我可以不要耶稣，我靠着学的这一套，我就可以走江湖。我告诉你，你不会要耶稣。我常常跟人家讲，我到有一天上帝突然就看见说，我有18般武艺。基督教是江湖，但是呢，我不靠我会的武艺行走江湖，因为我已经退出江湖了。但是耶稣基督实在是我的救主，实在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服侍他，一生跟随。弟兄姊妹，好好想想看，假如耶稣知道你是真心要他，还是你只是要他表面上大家在做的搞得出他花样啊，你到底是我们到底是要耶稣，还是要今天基督教里面会的这些讲的难听那些把戏？第二个，我们到底真正是要耶稣，还是只是要一些有关耶稣的道理，我们以后去跟人家讲，我们到底要什么？人不知道，人不知道，耶稣知道。等到我们真正要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就把生命不断的给我们，生命不断的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丰盛，不断的丰盛，不断的成长。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耶稣所要给我们的。不然的话怎样呢？不然的话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要耶稣啊！我们要的就是基督教里面那些技能，我们要的就是基督教里面一套说法。有没有要耶稣呢？没有。其实我真的跟大家讲啊，这个上帝启示人写圣经的目的，是因为这些道理可以救我，还是借着这个启示让我们要去要耶稣？你们说是哪一个？啊，要耶稣吗？结果我把圣经里道理都懂了，结果不要耶稣，不是舍本逐末吗？是不是这样？哎，今天很多人很稀奇啊，他读圣经读都是读出基督教的教条教义来，对不对？有没有？我在美国时去问人家一个问题，我说这样哈，这个上帝感动人写圣经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教是吗？上帝感动人启示圣经的目的是要我们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要让我们认识我们人的堕落，要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神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带领的底下，在世上过生活的时候可以把神的荣耀可以彰显活出来，而且告诉我们有一个真正永远灵魂的归属。就上帝感动人写圣经的目的不是来建立基督教。我再问一个问题，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是要来做基督教的教主，是不是这样？啊， 你们好读圣经吗？就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说我虽然说教主，有没有？没有嘛。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嘛。就等到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今天有心要接受任何的造就，你逃不脱一套做法，一套说法，你同意吗？但是我们用一套做法跟一套说法来代替了我们里面真正要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什么也没得做。为什么呢？因为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到有一天还是糠怎么样呢？被不灭的火怎么样烧了。所以我下面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圣灵的洗跟火的洗，一个圣灵吃生命，一个热闹了一场，到最后没有得着救恩，没有得着生命，仍然在灭亡沉沦的里面。我们在座有没有从小在乡村农村里面长大的？有没有？有啊。 OK， 好，手放下。你们是种小麦还是种稻谷？种小麦。这个小麦我不太懂啊，我们在泰国的大家都是种那个谷子，对不对啊？谷子要不要给它擂啊？什么是糠？粗糠有没有？一个是麦子有没有？啊 ，OK 哈，这个我有问过这个最有经验的人，我说你远远的站在那个地方啊，看这边是一堆糠，就是这个碾米碾完出来的糠，粗糠。这边是这个谷子摆在的地方，你远远在那边看，你看得出来哪一个是糠，哪一个是谷子吗？他们说很不容易，有没有？很不容易。因为这个糠也是一样的皮嘛，这个谷子的话，这个颜色长得也是一样，一模一样的，就是一个是里面的籽子没有了嘛，对不对？啊，只有空壳嘛。所以什么圣经里面用麦子跟糠来比喻的时候，你在外面看都是一样，啊，都是一样，怎么分辨呢？麦子跟这个糠啊，你怎么去分辨呢？我生在上海，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谷子，好像都只吃饭吃米，是不是？啊，到山上去传道的时候，才看到他们山上的人辛苦。他们把那个谷子打好以后怎么样？打好以后呢，这个搞个大扇子，有没有？不是牛魔王那个芭蕉扇哈，就是反正也是很大的一个扇子，然后往那边扇，有没有？那个里面没有种子的，没有生命的那个扁扁的怎么样？就吹掉，有没有？啊，吹走了。你锐米记哈，你锐米的时候啊，为什么那些糠会走一边？为什么那个米会掉一个地方呢？糠在一个地方，米在一边，为什么？因为在那个锐米机器里面，它有很强烈的风扇，有没有？所以呢，你在锐锐锐的时候怎么样？风哇一吹，糠就从那个地方出来了，米吹不掉重，它就掉下来，是不是这样 ？OK， 你要发现一个人，他到底里面生命的光景怎么样，你很清楚知道了。环境的风一刮的时候，他到底刮到哪里去了啊？是不是这样啊？一跑到花花世界，你看假如这个花花世界是一阵风的话，对不对啊？到底你看到底刮到哪里去了？还有一个碰一下就知道了，汤一碰，对不对？跟谷子你一碰，对不对？你一碰就知道。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信耶稣人啊，碰不得他的利益，碰不得他的面子，碰不得，一碰就完了，一碰就穿帮了，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生命带来一种很宝贝的结果，是这样。一个真正要耶稣的人，他心里真正要耶稣，你会发现耶稣就借着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神的生命。这个刚刚开始，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这个以德前书，我们来读彼得前书，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到第25节，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 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读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同在读了一遍。七，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那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得着这个福音，得着这个道，就是圣灵重生的那个种子，不能朽坏的种子。我们真正开始要耶稣得着的是什么？我在说，我们真正要耶稣得着的就是那一个重生不能朽坏的种子。假如我这样问，一个人信了耶稣马上变好人是吗？那不是。我们一信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了这一颗不朽坏的种子，神的生命，然后怎么样呢？慢慢慢慢的开始成长嘛，是不是这样？而开始有生命的感觉，从前不觉得犯罪的，现在觉得犯罪了，怪不怪？从前跟人家吵架我聪明，哎，你打输我，谁叫你学艺不精，是不是啊？大家走江湖就是凭功夫嘛，是不是啊？对，我杀你，谁叫你这个武功不好，是不是啊？以后那么信了主以后不是了，从前打人都不觉得错，现在骂人心里面就知道错了。为什么呢？生命来了，但是看得见看不见，还看不见在土里面。所以我刚刚开始悔改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师，我刚开始信耶稣，那个老师呢听说我信耶稣了，而且我从前呢不信耶稣，以前一天到晚、讲了这个，我相信反正见证嘛，我从前骂父母打老师杀同学的人呢，所以上帝最后把我带到金三角去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你老兵会不怕你，要死大家一条命，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个老师怎么样，听说我信耶稣了，有一天在课堂上有什么事情，我们俩又争执起来了。他说，王继雄，你不是信耶稣了吗？你还这样对老师啊？你一定是假的，他骂我，一定是假的。哎呀，我说还好你不是耶稣，我知道你不是耶稣，因为神是看人内心，你呀只是个人看我外貌而已，我里面真正悔改了。我从前你这样讲，我出家就揍你，但我现在觉得我错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吗？真的，我里面有个把握。为什么有把握呢？因为那个生命的感觉来了。只是怎么样呢？那颗种子还埋在我的心里面，还没开始抽芽，你知道吗？抽出一点点芽，哎呀，王继雄现在变成这样子了，那个芽已经抽出来了。抽出来以后怎么样呢？还是个很幼小的芽嘛，对不对？是不是？果子出来没有？还没有出来嘛，慢慢慢慢再长，慢慢慢慢再长，很有盼望。我们对任何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不会用律法去要求他，你会发现说上帝给了他生命，这颗种子只要浇灌，他慢慢会长大。我太太就这样看我，知道我的先生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假如他不确定这一点，他不嫁给我。他确定了他才嫁给我。嫁给我怎么样？这个你知道啊，一般的人啊，看基督徒怎么看呢？上帝的标准在这里，对不对？是不是？哪个人做得到？所以每一个人假人家都有理由，因为你没法做得那么好嘛，是不是？哎，我太太的眼光跟你们不一样。我太太眼光怎么样呢？她是看我有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在走，而且呢，我现在有没有长进？本来我在地上的，对不对？天的距离那么高，我现在已经长进到桌子上了，离这个标准近一点了。所以我太太永远看我有没有长进。他不是来论断我还没做的这个标准，大家了解意思吗？当我们里面有生命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不是用律法去要求别人，我们乃是看他生活的里面有没有长进。一个没有遵行过神话语的人，老是要用神话语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但是一个遵行过神话语的有经历的人，他知道遵行神的话语要走一段路的啊，然后告诉他，你想遵循神的路吗，马可？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灰心，感觉到自己做不到，就这样了嘛。不要装，装的话就变成法利赛人，是这样。要好好去跟耶稣要，耶稣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会把我们今天生命到了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的能力给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有遵循神话语经历的人了嘛，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很有盼望，我们得着那个生命的种子是会一天天长大的。我们今天人为什么这么无奈啊？知道好做不到，为什么？没有生命的力量嘛，对不对？孔孟知道好不好？好啊，良心好不好？好啊，圣经里面律法神的话好不好？好啊，为什么搞了个半天犹太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只知道道理，自己不能行呢？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要耶稣，这时候从主那边来的麦子一样这样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信到最后宝贝的是我们真心要耶稣。哎呀，这个太难了，难就难在这里了。为什么呢？你知道基督教里面一套做法我们都可以靠着我们自己学的。哎，你了解吗？哥要这样领，对不对？需要靠耶稣吗？你讲给我听啊。像我们这种很活泼的人，我把叫翻跟斗都翻给你看，有什么难？学这些什么难？对不对？因为都可以靠自己的嘛。啊，有没有学一套圣经的道理也可以靠自己嘛？我的头脑，我有逻辑头脑，我对一个事情讲了可以不犯逻辑的错误，我可以靠我的头脑去学的嘛，是不是这样？你要耶稣看也看不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我要真正要耶稣哈，这个没有相信就不行啊。我告诉你，难就难在这里了，因为不是可以学来的。我们要耶稣，真的相信耶稣是这位真真实实的神，是要信心的。只有相信，没有别的路。宗教你可以靠着自己做，信仰你可以靠着自己信，因为听懂了你才信，就变成你的信仰；听不懂你也不会相信。那个什么，这个不是圣经里讲的，我们要信耶稣，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那个相信是真的相信耶稣你是神，能够救我啊。这个有一天有一个在佛教界里面很久的人，他跟我在谈，他说：王老师啊，我听听你们基督教的道理，我听听佛教的道理，都很有道理耶，啊，都很有道理耶。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信你们的什么这个耶稣呢？哎，我说这样啊，我说基督教的道理你听懂了，他不会救你；佛教道理听懂了，他也不能救你，能救你是耶稣啊，是这样。你不信去问那个佛教的人，他把道理讲给你了，你问他说这个释迦牟尼能不能救我，你去问他，这佛度有缘人，你知道吗？啊，个人自己修，是不是这样啊？有没有你去问他释迦牟尼能不能救我，你去问他嘛。啊，圣经里面耶稣说我能救你，不是我的道理能救你，是我能救你。哎哎，这个就不太一样了，是不是这样？你们好去想，因为圣经里面明明讲耶稣他就是从神那边差来拯救我们的那位神，他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起初与神同在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就是神救我们的。哇，等到我们真的开始要有，我们真的想要得着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开始不一样了啊！遇到痛苦的时候，你有耶稣，哎呀，我就想到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真正得着耶稣了，我的苦比起耶稣的苦算什么？有没有？啊，耶稣都能面对啊？有没有？我有耶稣，耶稣能面对，那我的难处太容易了嘛，是不是？啊，我有委屈，我们有多大委屈啊？像这样嘛，到了紧要的关头，门徒都背叛他，出卖他，有没有？我们的委屈，我们有了耶稣，耶稣能够面对这样的委屈，这个难过，我们有了主，我们害怕，给人家什么误会吗？啊，耶稣有没有面子啊？耶稣连理智都没有，我告诉你，你得什么面子？什么东西都给他扒完了，所以怎么有一天我们发现我没有面子了，怎么样？是想着，哎呀，我有耶稣，害怕面子没有？理智都给你，就像耶稣讲的嘛，对不对？你打我左脸，给你右脸打，有没有？你要我走一里路，陪你走两里路，是不是？一个真正有耶稣人，他真正以后慢慢整个想法开始不一样，乖不乖？他有就有，他里面一种把握，啊！ 我常常跟你讲了，一个经济学的教授啊，他的钱都没有老板多了，我告诉你，但是他什么道理都会跟你讲，结果他看到五星级的饭店，他就进去就嘘嘘的，因为他看看口袋里面有钱，有没有？一个口袋里面有钱的人，他就进去，他就一点都不怕，要付账怕什么，对不对？我们真正有耶稣跟只有耶稣的道理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个，真正有耶稣的人跟只有耶稣道理的人是不一样的。有耶稣人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里面有个把握，我就算错，耶稣也赦免我的罪，更何况我不想错，耶稣怎么不帮我呢？这就是我碰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说我今天做不到，对不对？我做不到，主我你来帮我。结果耶稣说，我要帮你可以，你还有很多其他的小问题还没有修理好的，这个大问题要留到后面，你生命再长大一点再才来对付你的，你小问题先来处理好了。等到有一天我真的在神面前，我会坦然无惧的，耶稣我真的要，今天我这个事情做不到，我也给你祷告，但是你没有这个力量我做不到，我也心里很平安，真的真的我真的很平安。为什么呢？我说主，我是真心要你，你是知道的。你今天还没有让我能够胜过这个软弱，是由你让我还在这个软弱的里面，让我不要太骄傲，让我好好跟随你。我里面有一种安息，你知道吗？这是什么？这就是我有耶稣，哎，对不对？你这个，你知道我跟我妈的关系僵到一个地步，我妈看到我怕的，到现在看到我怕的。我是传道人呢，大家了解吗？但是很有意思，我妈怕是她的事了，我现在从我心里面完全接纳我妈，因为我从小没有见过妈，她带了我哥哥姐姐去台湾了过好日子，我留在上海吃大锅饭。1958年你们都没有生她，但是怎么样呢？我里面有个安息。我说主，因为我有你，我知道我今天做不到，我有一天你一定会把这个恩典，原谅我妈的那个恩典，让我能够经历。我真的也愿意爱我的妈，就我在神面前的心是真的。所以呢，人家说你怎么可以对你妈这样，我里面没有被我里面也不受论断，我里面很安息，因为我知道我今天做不到没有关系，我有一天会做到啊！里面有耶稣的把握就在这个地方了，弟兄姊妹，你们有吗？有耶稣，你就有这个把握。我心里面真正的把握，我不需要在人面前装一副牧师传道的样子，我可以很真实的跟弟兄姊妹往来。为什么呢？因为是我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接纳我了嘛。今天我为什么装个样子去给他看？啊，是不是这样？里面有一种安息，为什么？我有耶稣，有耶稣成为我里面的一个真正的依靠跟把握。我不需要好像自我形象不好，一天到装给人家看，对不对？哎呀，我是这样爱主，这样属灵啊，这样做那样做，是不是需要吗？不需要。所以我到任何地方，我有感动唱歌，我又怎么样？我就这样，我不管你笑我。等到我一天到一个地方，我里面需要很安静的，大家都在这样搞，我不搞，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大概有这意思吗？但有很多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不是。我们好像不跟着大家做，我们不平安；跟着大家做也不平安。那你要怎么样嘛？你到底怎么样嘛？有了耶稣，做也平安，是不做也平安。就这种，就是一个实力，就是一个把握。好了，我要结束了。今天我们大家来做礼拜，你到底是要耶稣的道理，还是要一套基督教的做法，还是真正要耶稣？你要耶稣，耶稣知道；你要的不是耶稣，耶稣也知道；你要的是耶稣。耶稣就用生命不断的给你实践，让你活在一种真正的不被捆绑、没有拘束那个平安的里面。假如我们要的不是耶稣啊，怎么样呢？不是耶稣啊，就跟上帝永远的生命无关，还是活在人的层次啊。大家这个意思哈。所以慢慢慢慢的，真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活到年纪大、信主那么久的，不要老是在教堂里面学一套做法。但等到我们真正要了耶稣以后，我们生活出来一定有一种表达的方法，这个方法让人家觉得很怎么讲，很羡慕，你知道吗？一个被人家训练出来的职业的，我觉得，哎，你好，下次再来，嗯， 一个是真是很有敬业精神的，一个很敬业精神的一个职员，他对待这份工作他充满了这个 appreciate， 他充满了感恩，觉得说我真的要尽心尽力做，他任何客人哎呀你好啊，这跟那个什么呀，跟那个是被训练出来的，哎，这个完全不一样嘛，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正开始要耶稣，你会发现耶稣源源不断的用圣灵给我们施行，浸在生命的里面，有一天让我们所活的就是生命里面的流露啊！是这样，真的真的做不到，生命还没有到，哎，感谢主，因为耶稣允许我们还要把更丰盛的生命给我们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样一个盼望，活在真正生命追求的里面，你会发现哇，跟那个法利赛人听懂了一套道理，为了要逃避将来的愤怒，结果啊，结果心里还是没有把握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孩子把今天一点点生命里面的体会在这里跟今天在这边一起我们聚会赞美主的弟兄姊妹分享，巴不得我们脱离不了在外面想要学怎么样做，我们也避免不了我们要去学一套怎么样说，但是让我们在学怎么做怎么说的过程里面，让我们真的不忘记我们内心深处真正要主，我们没有你我们学会这一切可能都是徒然，但是我们有了你，你把生命赏赐来了，我们就继续不断的能够成长，生活生命里面就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像我们主的形象。谢谢大美主，我相信你的话既然解开就不突然返回，真的让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粮，让我们有羡慕耶稣基督，追随你，跟随你，效法你，天父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